各位宝妈，大家好，我是百家国际集团医学影像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景成。今天我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孕期不可忽视的超声检查。怀孕了，为什么要做超声？因为目前，超声是已知的物理影像检查中，唯一对胎儿和孕妇没有影响的检查手段。早期应用 CT 检查，因为 CT 是属于放射线，是属于一个物理损伤，它会引起胚胎细胞和染色体的分裂异常，引起胎儿畸形。在中期应用 CT 检查，也会影响胎儿的器官发育障碍。目前已知的文献中，仅有孕晚期必须使用 CT 检查时，胎儿的异常才会酌情使用。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影像检查里 CT 是有放射性损伤的。还有一种就是磁共振 MRI 在早期妊娠时是由于磁场过高，仍然会引起胚胎细胞的分裂异常，所以 MRI 也不适用于早期妊娠的诊断。在孕中晚期，随着胎儿器官结构的发育完善，可以使用 MRI 检查。 MRI 检查在神经系统检查中是优于超声的，尤其是颅脑里面的脑回结构的检查，那么核磁是优于超声的。但是 MRI 的检查时间较长，费用较高，如果胎儿运动，那么成像就不够理想，它不利于重复使用。只有在神经系统超声发现异常，需要诊断鉴别诊断的时候，才建议 MRI 诊断。那么第二点就是孕期需要做几次超声的检查。国际上一般推荐至少需要三次超声检查。那么第一次就是11到14周，第二次就是18到24周，第三次是35周。而我国根据目前的情况，绝大部分专家推荐整个孕期应该做5到6次的超声检查。第一次超声检查是在早孕期，应该在7到8周左右，确定胚胎是否在子宫内，胚胎是否存活，那么这一次检查就结束了。它不牵涉到胚胎是否畸形的检查，因为这个时期胚胎还很小，只有几个毫米，那么是看不到它的器官和结构的。第二次检查就是11周加1到13周加6，这一时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目前国际上许多产前诊断中心都已经把这一时期称为早期的大畸形排查。在这一时期都能够看到哪些东西呢？那么可以看到严重的中枢神经系统畸形，心脏位置的异常，严重的心脏畸形或早期的严重心衰，胸腔的占位，腹壁的缺损，那么肾脏的缺濡，严重的尿路梗阻，致死型的骨骼系统畸形和胎儿的水肿。严重的中枢系统畸形里面能够诊断的，也就是超声能够确诊的，在这一时期，一个是颅脑畸形、无脑畸形和无叶全前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这一时期，它的颅骨发育已经应该出现了。那么颅脑畸形和无脑儿，这时候颅骨都是缺失的。而无叶全前脑呢，胎儿的脑中线是消失的，是没有的，只有一个脑石，那么超声可以非常清晰地把它分辨出来。心脏位置的异常，也就是胎儿的心脏没有在正常的位置，位于左侧胸腔或者右侧胸腔，那么这个时期超声也可以把它分辨出来，对于严重的心脏畸形。胸腔的占位主要是肺部的囊腺瘤和隔离肺，然后是隔山，但是早期区分到底是哪一种目前还不可以，那么这个时候可以在后区进行复查。 腹壁的缺损里面主要是一个大的脐膨出和严重的腹壁裂和脊柱的异常、体涕的异常等，这时候超声都可以提前诊断。严重的尿路梗阻，比如说巨膀胱，这个时期胎儿的膀胱不应该大于8个毫米，如果大于8个毫米，往往预示着有严重的尿路梗阻或者是腹壁的发育异常。致死型的骨骼系统畸形，长骨的极度短小，这时期长骨已经开始骨化，我们可以进行测量。但是像这种胎儿呢，它的长骨非常的短小，我们看不见明显的长骨，只看见一点点肢体的畸形。在这一时期，对于手足的缺失可以清晰的显示，这里强调一下是缺失，单个的直指的缺失这一时期是看不到的，因为在这一时期直指的骨化中心和它的皮肤的回声是一致的，我们只能看见几个点点，但是它到底是皮肤的回声还是骨骼的回声呢？那么这个时候是分不清的。再一个就是胎儿的严重水肿，这个时期是可以检查得到的。在这一时期，除了这些个重大畸形的检查，那么还有一个颈项透明层 NT 的测量。NT 大家可能也听说过，就是胎儿颈部的后方皮肤的内侧和结缔组织之间会有一个透明的层，也就是会一个液体区，它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一个淋巴系统和静脉回流的一个通道。在这一时期如果 NT 增厚，那么往往预示着胎儿有异常的。它有哪些异常呢？一个是淋巴系统的发育迟缓，它属于一个正常现象，可能是一个一过性的，后期会自然的随着它的发育会消失掉。再一个就是颈部的淋巴水囊瘤，淋巴囊形成了一个囊肿，里面有分隔，胎儿的早期心衰也会引起 NT 的增厚，严重的心脏畸形。再一个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染色体的异常，213T、183T、133T 和性染色体异常等，它这些都会引起 NT 的增厚。胎动的消失，胸腔内压力的增高也会引起 NT 的增厚。宫内的感染，那么很多孕妈妈可能都做过，怀孕之前做过病毒的筛查，也就是说那个6项的筛查，巨细胞病毒的检查，那么弓形虫的检查，这些个感染都会造成 NT 的增厚。在双胎妊娠中，双胎输血综合征的胎儿 NT 也会增厚。那么阿尔法地中海贫血的纯合子也会引起增厚，尤其是在广东、广西、云南地区、福建，那么它是地中海贫血的高发，那么这个时候也要求测量颈项透明层。那么颈项透明层和染色体高度相关，尤其是21、18和133T。单纯的颈项透明层测量，它对于213T 的检出率只有 65%。但是这个时期如果结合早期的唐氏筛查3项或者4项的筛查，那么 HCG 肥肽 HCG 也就是游离的 HCG 游离的雌三醇加上妊娠的相关蛋白的检查，它的综合检出率能够达到 85% 到 85%。 在有一些个产检中心，它会联合一些个其他指标，比如说胎儿的鼻骨3/3是否有反流的血流，静脉导管的血流是否缺失或反流。4项联合检查加上早唐的检查，目前文献里面给出来的唐氏儿的检出率能够达到 90% 到 95%， 那么这已经很高了，也就是说100个唐氏儿里面 它至少能检出90到95个，它漏诊只能漏掉5个。在这一时期，通过大剂型的筛查，那么可以给异常怀孕的孕妇提供早期终止妊娠的机会，那么减轻伤害，身体伤害和心理伤害。这是第二次检查。第三次检查，国际上规范是要求18到24周之间进行检查，而国内呢，根据国内的具体情况，医学会、超声专业委员会和妇产专业委员会建议在20到24周之间检查。这一时期是筛查胎儿畸形的最佳时间，在这一阶段，胎儿的重要结构器官大部分可以在超声下能够观察到。通过详细的超声检查，超声可以检出约 75% 的结构畸形。随着胎儿的生长发育、孕周的增加、肋骨的骨化因素等影响，对胎儿的结构观察也会受到影响。也就是说，这一时期是胎儿筛查的一个最佳时间。在这一时期，通过详细的超声检查和专业的医生，可以把大部分的畸形在这时检出。在尤其是心脏结构畸形筛查的时候，那么它会早期把一些个严重的心脏畸形进行筛查。在这时筛查的时候，国家是有具体规定的。那么对于胎儿的手、足、耳廓等是不要求检查的。也就是说，即使你做了大畸形筛查，那么胎儿的手指、脚趾、耳廓的缺如是不在检查范围之内的。这就是往往很多孕妈妈觉得，我已经做了大畸形筛查，为什么我的孩子生出来没有耳廓，或者说缺了几根手指、缺了几根脚趾，或者说只有手掌没有手指。这个并不是说医生给你漏诊了，而是检查的规范里面是不包括这些的，不包括这些的。医生会尽力的帮你去检查，但是超声检查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比如说孕妈妈的腹壁比较厚，那么胎盘在前面的遮挡，羊水量不充足，胎儿的体位的影响，这时候都会影响到对结构的观察，对畸形的检出率造成影响。而且超声还存在着一部分假象，也就是说声音在母体里面的来回反射，反射回来以后显示在屏幕上，看起来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可能这是一个异常胎儿，但是我们并不能把它分辨出来。这是这一时期的检查。这一时期也建议宝妈妈们去专业的妇产医院或者是正规的产前检查中心去做这次检查。在这次检查里面，很多个医院都宣称说四维检查，这里面给大家提个醒啊，四维只是超声仪器的一种功能，不是检查，四维也不是排畸检查，是大畸形筛查，也就是说大畸形的筛查排畸再加上四维才是一个完美的检查。单单的一个四维是不能够排除很多畸形的啊。四维里面有几种功能是医生需要的，来增加胎儿畸形的诊断，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也就是说它能够立体的呈现在孕妈妈和准爸爸面前，那么能够有利于医生和准爸爸准妈妈的交流，也就是这个畸形我用一个立体的表现呈现出来，一只手，那么而不是一个两维的切面，准爸爸准妈妈能够理解，那么对于一个疾病的认知会更好的交流和更好的认知一些，而不是说它一定是必须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说，当准爸爸准妈妈第一眼看到这个宝宝的时候， 会增加孩子和父母之间的情感交流，情感交流。那么你这时候才知道啊，我肚子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宝宝啊，这是思维的意义。大家一定要知道，不仅仅是思维啊，一定是大进行筛查，再加上思维。那么这个我才认为你做的是一个大进行筛查。你要跟我说单单你做了一个思维，我并不清楚你做没做大进行筛查啊，这是给大家强调一下。但是在这一时期呢，由于胎儿的器官还在发育过程当中，那么很多个畸形可能还太小，有可能会看不到，医生用现有的仪器的分辨率还看不到。随着胎儿的逐渐长大，那么一部分畸形才能够逐渐的长到医生能够分辨。那么这就是第四次的超声检查。建议大家什么时间去呢？28到32周左右去做这次超声检查。在这一时期，随着胎儿的发育长大，一些早期比较细微的结构在这一时期可以分辨。部分晚期发生的畸形也有可能被超声发现。比如说一部分的长骨的发育异常，到28周以后它停止发育，它长得很慢了，或者是不长了，那么这个时期就可以检出。肠道的闭锁或狭窄，我本人就遇见过几例，就是说在大进行筛查的时候它并没有发现肠道的闭锁或狭窄，我们回顾图像也没有发现任何的异常，但是到28周再检查的时候他的肠道扩张了，那么我们就认为他有闭锁或狭窄了。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个迟发性的表现。原来的文献里认为往往需要到28周以后才有可能诊断，随着现在仪器的分辨率的提高，有的可能会提前到26周以后。所以说这一时期消化系统的异常在大排畸的时候往往是很难诊断的，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我们在28到32周的时候做一次相对的详细的畸形筛查。在这一时期主要关注的是什么呢？是胎儿内部结构的异常，而不是肢体的缺失了。因为你在早期已经做过大进行排查了，胳膊和腿有的话，那这一时期不会消失掉。那么这一时期我们主要关注的是颅内有没有迟发性的脑积水，有没有颅内的出血，有没有颅内的肿瘤，然后是胸腔，胸腔有没有积水，那么肺内有没有发现肿瘤，也就是肺的囊腺瘤。在腹部我们主要关注的腹腔有没有肿块，肝脏里有没有异常，肾脏有没有异常，因为有一些个肾的积水是随着它逐渐的长大逐渐的加重，尿路梗阻的表现才能够发生的。我们就看过两周之前只是一个轻度的积水，但是两周以后肾功能已经丧失的，所以这个时候是迟发性的表现，你不能要求在大排畸的时候医生就一定能够看出来，这是不可能的也不现实的。那么这个是迟发性畸形的检查，是建议大家如果条件允许最好是去做检查的。第五次超声检查就是在35孕周之后了，这个时候胎儿基本发育结束，这个时候的超声检查主要是对胎儿的生理发育指标进行测量和评估，比如说胎儿的心率快了还是慢了，羊水多了还是少了，胎儿的胎位是否正常等。这一时期就不是以畸形筛查为目的了，因为这一时期除了致死性畸形它长不了这么大，其他畸形不管怎么样你也一定要等到生完以后才能够处理，这个时候就不牵涉到畸形的筛查。但是35孕周之后，有的孕妈妈说我做完这次超声就不用再做了吗？啊，不是的，因为35孕周之后你每周都需要产检，如果你的产检医生认为需要检查，那么就应该进行超声检查，因为隔着肚子医生是看不到他的具体发育状况的， 晚孕期间的胎儿宫内死亡也是非常常见的啊，这个时期风险还是比较高的。风险最高的两个时期，一个是早孕胚胎停育，然后就是晚孕的宫内胎儿死亡。因为有一些不明原因的宫内死亡是很难找到它的确切原因的。有的孕妈妈会问，那么我做了这么多超声检查，我很担心超声是有害的。我前面已经跟大家介绍过了，超声是什么呢？超声是声波，就像雷达一样啊，它不是电磁波，它不具有电磁辐射，它不具有电磁辐射，而且超声检查用的能量是非常低的，医生检查的过程中是不停的运动的，也就是在这种瞬间的接触的声音，它既没有声压的积累，也不会产生温度的升高，超声是非常安全的。目前没有任何一种胎儿畸形，已知的胎儿畸形是由于超声检查造成的。超声应用临床已经接近100年了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一个胎儿是因为超声检查造成的。我本人是超声医生，没有任何防护，我坐在仪器前面已经20多年了，如果它是有害的话，我想我可能不会坐在这里和大家进行交流。超声检查不是万能的，超声检查是有局限性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不是所有的畸形都能够被超声检查出来。在畸形没有生长到超声能够发现的程度，超声是看不到的。另外，羊水的多少、腹壁脂肪的厚薄、胎儿的遮挡等，都会造成检查的结果不理想。超声也存在着伪象，也就是假象，有时候医生看到的东西不一定是真实的，这些综合因素都会影响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很高兴能够和大家分享孕期超声检查的内容，谢谢大家。